上我会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不管发生在我身上是什么，比如说啊车子坏掉了，我会相信有什么事情是好的，啊这些没有被听到，我也相信它有些是好的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就是这样的乐观哈，的愿意去看，因为当你悲观，我问你悲观对你到底有没有好处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我看事情，我好烦恼，我好痛苦，我觉得我真的被他所害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完全无法施展。那我觉得说我像笼中鸟，那这样对你真的有好处吗？那对，那是那就不是我们的事。但是我们会觉得，哎，你悲观有悲观的好处，但是我不会去悲观啊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因为基本上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就是事情它完全是一个看法的角度而已啦。你怎么看事情是完全是个角度嘛，对不对？我带同事到台湾招待他去玩，然后他跟我讲说：“哇，你带我去吃那个东西，哇，好可怕哦！”我说：“你到底是吃到什么？”哦，鸡脚哦 ，barbarian， 你们怎么会吃那种东西呀？对不对？啊，还有哦，啊，你们吃那个很臭的，像大便那个味道的那个豆腐。我说不好意思，那个很贵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东西你无法去站在他的角度，也无法说服他什么，根本不需要，你不需要去要他来同意你，不需要，你只要 OK， 我了解你有这个想法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谈信念。我们现在了解信念的来源到底是什么？信念来源就是有一个电信实相的所谓的灵魂子，然后它呢，因为是电信实相，所以它所有的可能性都发生，都有可能会做。那有人会讲到说，像有些信基督教的会说，神是全知全能，他怎么有可能全知全能？反过来，如果是以电信的角度来考虑的话，它真的就会有可能会全知全能。我呢，其实这个礼拜六我到那个 Hot Spring， 就是 San Diego 的一个 Hot Spring 去参加 Retreat 啊。我们也是基督徒啦，但是我也是佛教徒啦，那我也是慈济徒啦，我也是一贯道徒啦，这样。那去参加 Retreat 哈。Retreat 看了一部电影哈，那从今年的复活节才开始发行的哈，叫做《Miracle from Heaven》。有点像阿尼塔莫加尼，对，那个小孩子，莫名其妙得一个很严重的病，而且他的医院就已经宣布他无法治了，所以他妈妈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啊，硬把他拉到芝加哥，想要找最有名的医师帮他治疗这样子啊。但是问题是他医也不到，他不管了，为了救孩子，他就去那边哭，一直哭到对方接受为止这样子。好了，还是医生还是跟他讲说不好意思，真的没有救。那就回来了，回到德州，回到德州以后，他姐姐跟他玩，就说不然我们到外面去玩。就他们喜欢爬树，对不对？小时候喜欢爬树，就跟他爬树，爬多高呢？30公尺高，30公尺高，不小心蜘蛛快要折断了，那他姐姐说："啊，你赶快爬过去。"结果过去的时候掉到树洞里面去，啪，这样跌下来，头先着地，30公尺高，那没有动静，没有任何动静，4个小时，人家以为他死掉了，最后救出来，没有任何伤痕，连骨头都没有折，头也没有怎样。那这个没什么，他不是绝症吗？好了，啊，这是他们说是真实故事啦，这是真实故事。他也提到说，那一段时间他是在濒死经验里面，然后濒死经验里面他见到上帝，然后上帝他说觉得在上帝的身边有无穷的爱，无穷的光。那你看了，不管哪一个宗教，是佛教也好，你也看到很多这个例子，对不对？那阿尼塔莫加尼是回教徒，他也一样的，末期癌症4天全部都好了。他是印度教，哦，印度教啊。那所以很多宗教，都有很多同样的故事。他在讲什么？他其实讲两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你看得起自己吗？你有没有自我价值？如果你看不起自己的话，你会在你的人生当中一直在为了自尊的问题在捍卫， 捍卫到什么程度呢？其实所有的捍卫，所有的自治问题，它最后都归结到跟生死有关，跟你的存在问题、存在的意义有关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觉得你有没有被爱、被人家接受？哎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。其实我们一直希望得到我们被别人支持、别人认同、别人同。那其实这个东西哈，它是很深刻的，在我们的存在的这个基础，就是基本信念里面啦，它是非常基本的东西啦。但是何必一定要碰到一个濒死以后，然后再发现他说我，哦，原来我是真的很有价值，而且我存在就有价值，而且我是被爱的，为什么需要这么麻烦？对不对？那如果你一开始就了解到说，我的认，我就算今天是个歪嘴的，是个裂牙的，是一个白痴，我仍然是这个宇宙间最最珍贵的、最杰作的、独一无二的杰作。我可以这样想。那因为你开始看得起自己以后，你就开始可以看，你就不会去轻视任何别人啦，因为这是一个所谓的镜射作用嘛。当我觉得我真的很满足的时候，我看别人的话哈，你就会发现到说，你能够用爱看到别人。当你在恋爱里面，当你在非常幸福快乐的时候，你会说一句话：“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”，对吗？好，可是如果你今天婚姻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变化，或者是屈辱的时候，你会怎样？你看到人家幸福，你都会眼红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你会试着去在人生当中去跟一些跟你同样不良命运的人做集结。那一样的集结以后，开始信念会加强，就看到事实，事实会变成制约，制约变成催眠，催眠会变成强迫性的行为。你一直在 check 有没有发生这个事，有没有发生这个事嘛？好，一样的情况嘛，哈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哈，当我们在看、在检视所有我们认为对跟错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忘了检视一个东西，就是我的想法到底是对还是错。啊，其实不是对错的问题，是我用这个眼光在看全世界，其实最主要的是要看我到底用什么眼光在看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就是这是一个镜像作用嘛，对不对？你用这样的镜子照全世界，你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个森罗万象，那这个所有你看到的东西其实是什么？其实是一个，对，是一个对应作用嘛，是你用这个想法，所以你看到这些事情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你会发现说，如果我今天我要真的可以享受我的人生，真的我要让我的人生是快乐、是幸福的，其实你要知道的一个很简单的东西，就是你需要的是什么？啊，你满足你的需要了吗？因为超过了需要线以后，你就发现你是丰富的。需要跟想要是有很大的不一样，想要常常是有一些是属于那种所谓的价值标准，对不对？我想要当律师，我想要当工程师，我想要当老板，我想要当总统，我想要当国王、皇后。但是问题是，你当了以后，你还是没有办法去满足内心的那一份匮乏感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回到自己嘛。好，这是需要跟想要，它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。但是如果我的需要线，你稍微检视一下你的需要线，你会发现到说，今天你住在美国，在美国当中，美国的人民当中，真的没有人是饿死的，所以你的需要线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受到保障的。那为什么我不能够活出快乐呢？是啊，有很多困难，是啊，有很多压力，是啊，很多麻烦，是啊，很多痛苦。但是那个东西哈，只要你有不同的观察观点，你会发现到说很好玩呢，因为事情都会过去了，是不是？你曾经在学生时代跟人家吵架，气得要命，气到晚上睡不着觉，那些事情现在对你来讲有意义吗？那你为什么气那么久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你的细胞损失多少是不需要的呢？可是你知道吗？当我随时让我自己是饱足的话，我充满的是信心，我充满的是力量，我充满的是快乐。我用我的快乐就可以影响我周边所有的人，而且我们不是说过吗？思想它基本上是有相吸性跟相斥性，也就是如果你是快乐的人，你会吸引所有的人跟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，靠近你就快乐了， 对吗？然后呢，再来就是不快乐的人根本接近不了你啊，因为它是有相斥作用啊。你说我出去，砰，意外被人家撞到了，或早上起来哦，突然间生病了，哦，发生什么事情？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如果你相信一切唯心，那么你要检视的是，我用我什么心态去招引我的身体，创造出我现在这个病症。就像我说的，我那个同事好了，他来我公司做事情十来年了，我们还更久了，很久了就对了。我做过嘛，我从来没有去问过说，哎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可是那礼拜我问他三次，我问他三次，好，那我就问他说，我从来没有问过你，为什么我那个礼拜问你三次？他说，对呀，你为什么问我三次？我隐隐约约知道有些什么事情在发生呢、啊？那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是他用他的很难过的心去创造一个事件，让自己身体处在一个无法动的状态，因为我在这个事前我已经感觉到这件事情在继续发生了嘛，所以如果你们自己哈，假如说真的是一个多次元的实验，你有一个地方可以稍微试验一下，其实所有重要事情发生之前，你隐隐约约有一个 hint，只是你有没有听到？你自己再观察一下，这个事情重大转变的时候哈，你隐隐约约内心里面是有一个 hint，你稍微仔细的话，你会感觉到。它是在一个转变的状态，所以根本就没有秘密了，根本就没有秘密。站在一个电信实像的一个场域来讲的话，是没有秘密的，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意知，或者是梦境先告知，或者是心电感应这些东西会发生呢、啊？对啊。OK，那。到这里为止，大家有什么想法吗？好，我的意思是，想儿子却想不清楚。好，那比较经济的方法是说，如果我真的想帮助他的时候，哈。好，那我现在来怪罪他说：“儿子，你不可以这样。”那问题是，他又没有办法跟你有同样的思维方式，因为我们讲过后设思想不同，对不对？他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这样批评我，然后因此他会觉得，当我做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我没有被，我觉得我没有做好的时候，我又觉得我要孝顺，我又觉得我没有做好，你觉得他会怎样？他开始就会开始责怪自己，会失去信心嘛？对他来讲，没有什么好事啊。那就原谅自己好了，先原谅再说吧。各位有什么想法吗？麦克有什么想法吗？麦克的意思是你没有 OK，所以你才会这样。一个状态了，就是说你要不要允许？比如说，你允许你自己可以不好，可以出错，那你也允许你的孩子可以不好，可以出错。最底线的部分哈，你都可以允许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时候你从底线可以反弹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因为我们谈很多事情，我们常常会把最后那个哈，我们把它限制成说这个地方是不可以移动的。但是你现在要移动就是那个地方，比如说对一个人生来讲，最 bottleneck 就是死亡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不怕死的话，那你怕什么？如果我死，一定会死的，我跟你保证你会死啦。 而且很快会死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有50年吗？不可能吧？那50年这么一过很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保证会死，所以这个东西根本一点都不需要担心的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从后面开始想起说，这个我能接受，而且我也很 OK， 然后你又发现到说，我的生命的着滑是 totally 不一样，因为因此我可以开始爱其他人，我可以爱我自己，我可以接受我所有的错误，我可以允许我发生任何的情况。为什么？因为最后那个我已经打开了。谈婚姻的话，连离婚都可以考虑，所以呢，你反而会回过来珍惜婚姻。对孩子来讲的话，如果连他真的很不好，你都能接受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孩子会发现，他说他全然被你接纳，他全然被你支持。我们能做只有两件事而已：全然爱他，全然支持他。但你没有办法管他，为什么？你只能给他参考嘛。你可以给他参考，但是参考不要变成控制嘛，对不对？我给你参考，那你给他参考，如果说他只是参考，他会参考你的。但是如果说我今天说我给你的，你就是要听。那或者说，虽然我只是给你意见，但是你要听，那这样的话，他就会形成压力，然后因此他从此就开始看，那你是怎么想的？好，那以后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发生了，他不敢想他的想法，他要看你怎么想，那因此他就是一个没有自己思维的人，那没有自己思维的人有力量吗？有可能吗？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才好，我要看妈妈你怎么想，你觉得他这个人会有力量吗？对不对？我随时都在看，老北老物是怎么看的？而且父母亲就像天就像地嘛。我们从小一开始小孩子的时候就发现说，哦，老妈说的、老爸讲的，那是无法违抗的。他们认为说你就跟神一样的人物，那是以前的观念了。慢慢会觉得说你好像什么都不对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发现他来美国发现，你完全不适合这个社会了。哦，OK 啦，那没关系。可是问题是在于，不管他怎么样认为你不对哈，你在他以前的那个印象是永远会在的，所以你对他的肯定是他人生最大的力量。但问题是在于，你要给他意见的目的是希望他能考虑你那个观点，对吗？那如果说他只能用你的意见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他的意见必须要放弃。那一个会放弃自己想法的人，他就不可能有想法；一个不没有想法的人，他怎么用他不是？用你的想法创造你的人生吗？那你就没有想法可以创造人生呢？不是这样子吗？我开玩笑说，车子坏了叫 AAA 来拖，然后就告诉 AAA 说，那你既然会拖，以后你就每天拖着我上班下班就好了，不是嘛？你车子坏了，赶快去修好就好了嘛。他有什么问题可以给他参考，但是真的必须要他自己能够自己开车，车子必须要自己发动，必须要自己有自己的车子可以动。不是你来拖我的车子拖着走没有用的啦，他说啊，你自己开，他不会开啊，他可能会撞到，就让他撞好吗？就让他撞，就让他跌。那因此他从当中他会学到很多东西。那两三天之后，他一定不会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还年轻，他的内在一定要他再创造新的东西。那所以因此他会学到比你更多的知识。在师的课程当中，他有一个说法哈，就给大家做参考了哈。有一种说法是说哈，每一个新生的孩子哈，都带着以前人集结出来的知识，当着帽子来戴。那一顶帽子，你看小朋友出生哈，他是曾经你们之前的那些曾经想过的东西，都已经在他的潜意识里面当他的基础了，所以他的基础跟你不一样。所以很多孩子，像我那个小孙女啊。啊，不到1岁，对不对？哦，他特爱玩我的手机、我的 iPad 什么，他很会玩呢。那他有兴趣的就是那些东西，很奇怪啊，对不对？而且老阿公也到了90岁才开始玩电脑，对啊，这基础是不一样的啦，真的基础是不一样的。好，真的，你去想想看哦，你现在活到多少岁，你的细胞抽出来那个细胞。它可以还原你现在的你，对吗？意思是什么？意思佛教讲的那个八识嘛。所以你的经验、你的知识、你的情感、你的一切的一切，你过的所有的东西，都存在你的细胞的任何一个小细胞里面，不是吗？那换言之，它真的有磁性写在我们说的电信场上吗？ 电信厂商，所以是量子力学所说的那个影视界在创造那个显世界。那在这创造的过程，我们不过是影视界所创造显世界的一个行动，一个 action 而已啊。那我们成其在这个 action 上，我们以为我们是自我，我要漂亮，我要成就，我要怎么样？问题是你是内在行动的一部分呢、啊。如果你有早期课第三册，你去看138节，好，因为我们常常提到说三个两难知己，好，从136到38，他都在谈行动的部分，好，因为这个所谓的三个两难知己，他真的可以解释整个宇宙的一个道理，他是非常清楚的，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可以解释的这么清楚，这么清清楚楚的在解释这样的一个事情。其实我们真的都各有相连，可是你被预定不表示你没有自由意志。好，这里有基督徒嘛？哈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提到说，你的立志、你的行事都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工，为了他的 pleasure， 对吧？那在这里，当然你少看了一件东西，就是他你的立志是内在神性的所做的工，你的行事是，但是有一个东西他没讲，你怎么思维？对吗？你怎么想没有哦？比如说，你本来有这个福分去拿到这个东西来操作，可是问题是你把它阻碍掉就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立志、你的行事都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功，没错。但是他没再继续讲下去说，你的思维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啦。你的思维不在这个范围之内，那问题是我为什么没有办法？本来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表达？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过一个内在希望我过的生活？因为我有好多的害怕，好多的恐惧，好多的不安全感，因此我把所有的路挡起来，我不敢走。为什么你不敢走？最后的是什么？怕死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刚讲过了死，你一定会死啊，而这本来就不需要怕的东西啊。但是你的人生活到最后，就活到最后只有一个东西，就是我怎么样维护生命，叫卫生嘛。我一直要维护我的生命，我一直希望我活得更久更久更久更久，都不要死掉，对吧？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更重要的是我有什么想法，我有什么梦想，我怎么用我的力量去把它实现出来。因为你一实现就有力量，有力量生命就会长，这是刚好颠倒的东西啊。可是你一萎缩，我一萎缩的话，我就不敢表达，不敢表达你活着干嘛呀，对不对？中国人叫苏位苏禅，开玩笑的。意思是我本来活的意思是为了要表达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不是，是刚好相反嘛。我一表达，我的精神状况很好，体力状况很好，各方面表现都很好，血糖能够把它消耗掉，压力能够把它舒展出来，产生动力，然后你的人生 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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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玩，对不对？然后反过头来，你全部把它萎缩下来，全部把它，然后萎缩下来，问题是后面有流量，对吗？那后面流量你过不去啊，然后就开始阻塞啊，阻塞的结果就发现所有的问题都出来了，身体也不好了，环境也糟糕了，周边的人每个人都是臭脸，对啊，然后生命就产生不快乐。其实会有不同的观点去看我们整个生命的过程，真的，真的。对男生来讲的话，我们当男生的好辛苦，我们不敢犯错，其实犯很多错就不敢承认错，其实什么地方都在犯错，但是就不敢承认错。为什么？因为 你要当英雄嘛。但是真正的英雄是我越承认我自己的错误，然后我就越能够宽大，然后越能够有新的知识进来，对吗？啊，按照教授，你会不会？我常常讲嘛，我今天讲的，如果跟你相反的话，一定是你对啊，呀。如果你的听的节奏说不对的话，那一定是你对，我一定是错的。那我要跟你们学习嘛，对。好了，我们来上课好了。今天是在提到，他说，我不是暗指所有的社会工作者都是被个人问题所欺斥。我们在上一节课不是提到吗？好，当我没有办法去检查我的信念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把我这个能量、这个力量投注在哪里？社会工作上。那我一投注在社会工作上，我就发现到，哦，你看我好亮丽，很多人都看我很棒，对不对？ 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自尊受到满足，然后我觉得我的价值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可是坦白说，他在真正他后面有这上节课我只提一半哈，其实他提到的意思是，可是你真正个人问题并没有真的去解决啊。那个敲所有蛤蜊的那个蛤蜊，照这个世界的那个镜子，你那个镜子，你没有去看你是你的那个初始信念是什么？你的思维是什么？我所看到的世界是用我的思维去看思维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没有回过头来看我的字句，我的字句到底是什么？因为我在看，我有个标准，对不对？你永远对嘛？就算你觉得你错的时候，你又对了嘛？所以你本身是一个字句呀。可是你没有去检查你的字句嘛？哈，哦，他说真格的哈，许多这种问题是因为心意的改变而变成挑战，然后会被用作是改变社会动力的原动力。我原来在关注一件事情，那我关注那个事情，坦白说，那个事情就永远没有办法解决。比如说，你关注的是婚姻问题。那婚姻问题一定困扰你一辈子，你关注是你的身体问题，那么身体就问题就会惯，就是让你痛苦一辈子。好，你把这个问题转到了社会服务上面哈，那前面的问题就没有了。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提的嘛？为什么？因为只有关注移掉之后，问题才能解决嘛。就好像我刚刚提到，如果我是在。我一直在某个佛教协会上面的话，那我就没有办法去换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个部分，对不对？那我就不知道人家基督徒是怎么想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去参加基督教以后，我现在呢又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赛斯思想以后，我就开始用这个部分再去看，我就觉得说我能够看到有一些部分是他们看不到的某些点，但是我没有任何批评的成分在，我只是用它来。丰富我自己啦，所以你也知道，我这七八年来，我几乎教会我还是都乖乖的嘛。然后人家以为我是哑巴嘛，我去都不讲话的，对呀、啊。还有人要来帮忙我，要来跟我说这个传教这样子，哎呀、啊，传福音，对对，啊。所以他说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哈，难己会投射到自己之外，而被看作一个可以操作的外在情况。我们刚不是提到吗？我的想法是一个初始想法，就像镜子在照外面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其实要处理的根本就不是外面的问题，其实是要处理的是什么？自己内心的问题嘛。你就是说人家看不起你，人家侮辱你，人家怎么样，然后你气到半死。是啊，人家是侮辱你了，可是问题是丢一把刀子。在那边是你自己捡起来擦自己的心口嘛，对不对？他说你好丑，丑蛮好的，为什么不好？可是你擦自己说，我好丑，他看不起我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是你把那个刀子拿起来擦自己的心口。假如你换不同的想法的时候，那一把刀子擦不到你的，对不对？呀，你说哎，这个人好鸡婆啊，气得半死，他想个哎。鸡婆不是很急公好义吗？我换一个实际给你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人很自私哦，你知道这个好自私，是啊，很自私啊。那某个角度来看，哎，照顾自己不是很好吗？哎，自私是不是照顾自己？对啊，啊，所以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是你用什么方式去看了哈？但是真正来讲，我刚刚那个半开玩笑了，其实要看的是你以为可以操作外面的环境。但是你要真的要操作的是，你到底用什么当字迹看这个世界？啊，这样还 OK 吗？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哈，它会产生一个现象，就是的确是涉及一个魔术般的改变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创造行为都来自于。好像个人的问题或神经质，其实他说刚刚好相反哈。就个人来讲，这种投射到外面的问题，永远不会真正被解决。你把问题投射到别人说啊，他应该改变了，儿子你应该努力哈，那老公你应该听话哈，那这个老板你应该对我好，这些东西你去解决外面的问题，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你真正的问题，因为那不是外面的问题啦。好，如果你说我们讲到思想有吸引力嘛。 那它会吸引这个状况在你身边，让你去体验到，对不对？那感官是一个骗人，不是骗人的，它是一个伪装的东西嘛。你用什么眼？比如说我现在看你们，我眼力多少，我看到什么情况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是那个叫什么看不到红色的叫色盲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的学姐穿什么衣服我都不知道啊，对啊，你们说红色的，我说哪有，不是啊，是不是？如果我是色盲，那你的感官其实是怎么讲？就是它是一个基本配备嘛。我怎么看，我怎么听，我怎么触，我怎么想。这个六种东西都是你用来去 touch 这个社会的东西啊。那因此，你不是在看外面嘛？你是看的是我是怎么样看我的信念。如果说我的信念是觉得说我好可怜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爸爸都不爱我，妈妈都对我不好，那这样的话，谁爱你，你都没有办法满足啊，对吧？假如说我觉得我是一个穷苦的人。我今天跟 Amy 在一起，Amy 就说：“哎，教授，你应该去买部好车啦。”我儿子也是这么讲啊，你又不是没有钱，为什么不会买好车？但是我们不是说节俭是美德吗？所以什么东西会把你压到死死的，是你的观念，对不对？呀、yeah.，我们在想到迪士尼乐园去玩，那一瓶水3块多，怎么可以买？我到 Costco 去可以买一箱，对不对？那问题是你需要的时候就是需要嘛，对啊，有很多东西哈，它只要能够来让你的生命当中得到滋润，或者是能够去爱别人的话，那都值得啦，真的，呀，这个价值观是不太一样的哈。为什么这个你投射到外面的事情，它没有办法解决？因为它是吸引过来的，对不对？那因为它的根源没有被了解，也就是我现在不了解我那个字句。我来衡量你们每个人，可是我的字迹是错的、啊。好，那我的字迹如果错了，我看所有人都是错的嘛。那所以根也没有被办法被了解。那既然根也没有办法被了解，在社会架构里的任何操作都不会有效。我把你更正了，好，但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你要更正你自己。像麦克刚刚讲的，好，如果我今天想更正儿子，其实我要更正是我自己了。好，一般来讲的话，我参加过很多要。类似像基督教的一些辅导团体哦，他们提到说，孩子觉得一些出问题嘛哈，比如说什么吸毒啦，或者是说到外面混帮派或任何其他问题哈，但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们知道什么问题？无力感，不敢面对问题。那无力感不敢面对问题就躲避。其实配偶也一样，当我无法面对问题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躲避了。那躲避的问题是什么？躲避的问题是。他觉得在你面前就永远没有办法把话讲清楚了，他没有办法让你知道他的心声是什么，所以他觉得他无力感，他要躲避嘛。好，那你觉得说好，我就是要把你更正，我要跟你更正，你原来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面对你啊。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如果孩子在你面前，他让你觉得说，就算你今天装了一个慈祥和蔼的伯母那种样子给他看哦，可是你心中对他的。看不起，或者是觉得说你觉得他还不够，真的是很，怎么可以这样的时候哈，你的肢体语言跟你的精神的层面会心电感应的投射出你的那个不屑，而那个不屑呢，在他心里面他像刀割一样，他不敢面对你，他觉得他怎么用都没有用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躲避了。那一开始躲避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他无力感，那无力感以后，他就什么东西都会左样。这样子，所以真正问题还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。那你说，我解决我的问题，可是他都不解决呀、啊？是你解决问题，他就解决了。啊，这是我昨天在跟我们同事的对话了。他说：“我如果我自己怎么样？”然后我说：“不会，因为当我的想法改变以后，不是有吸引力法则吗？不是有排斥法则吗？所以他如果不适合在这个场域的时候，他就必须要改掉。不是你要他改，而是他自然而然会改掉。”那这个部分的话，哈，你必须要花一点时间，让你自己去体验它的效果到底是什么。那如果你真的掌握到这个秘诀的时候，你就掌握到这个世界最大的秘密，也就是当我的心态改变到什么程度的时候， 我的环境就会跟着改变到什么程度。你根本就不需要改变任何周边的人。如果你需要去改变周边的人，那吸引力法则就不 work 嘛，那一切唯心就不 work 嘛，佛经全部撕掉，因为一切不唯心，对吗？赛斯也把它撕掉烧掉好了，因为基本法则就是一切是唯心的，所以我既然是一切唯心，是我的心态一转变，外面的环境就全部都跟着转。赛斯很简单的定义就是，你的身体就是心灵的一面镜子，而你的环境就是身体的延伸。换言之，你的心态改变了，你的想法改变了，那么其他的状况全部跟着转了。那问题是，我们都在照射着所有我们所对照的这个东西，看到别人的问题，他别人的 不妙，他别人的我们是受害者或不公平，可是很少来看，那是什么样的心态去创造这样的实境呢、啊？对不对？那就是最底功夫啊。好，那如果没有在社会里面的这个操作是不会有效的，那么所涉及的每个人就会在每一个问题上看到那个困难被个人化了。什么叫个人化？是不是我的问题啦，是他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个老公，我讲给你听，讲给你听你就知道了，你就会很生气。那是怎么样个人化嘛？我跟你讲，我那个儿子啊，我不讲你就不知道啦，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讲的是什么？你把问题个人化了嘛？你以为是他的问题，但是坦白说，真正的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。当你心中充满爱的时候，你的环境不可能不充满爱啦。好，那为什么我说我充满爱，可是我环境没有充满爱呢？你那个爱到底是什么爱啦？你是爱还是赖啦？对不对？我爱你，所以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听妈妈的话啦，你要对我好啦。那其实这是赖，这不是爱啊。是不是？我想控制你来爱我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知道，我所谓的爱你是我全然让你变你自己，全然让你做自己，那因此我可以全然做我自己，对吧？所以因此在社会的架构的改进，对个人的感知都是不可见的，也没有被注意到。我在社会上也许做到很好了，可是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，因为你看，如果你看得到的话，哈，就不会有那大明星去自杀嘛，对不对？像李敏然这么优秀的人，这么棒的人，他觉得他自己是一无是处，他去上吊，对吗？为什么他看不到他这么棒，这么好？对啊，那么多的影星、歌星、明星，因为你怎么样去改进社会，你就是看不见你自己的那个美。当你看不见自己的美的话，你的需要没有被看见。你看的是你想要的部分，对吗？那你的想要的部分真的是你的需要吗？就是我刚才写那个文章啦，齁。所以这以这个困难相较，那些改进看起来就微不足道。我今天再怎么好，我是什么那个叫什么窈窕淑女，那叫什么民族，老是把它忘记。不是奥黛丽赫本啦，那个不是那个叫什么窈窕奶爸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呢？对对 ，Robinson， William Robinson， 对不对？对，他那么优秀，他那么优秀哦，他看自己是不好的呀。对啊，我们连他的怎么跟他比嘛？可是问题是在于他的那些改变，他的那些成就，对他来讲，他永远是觉得我是空虚的。各位，你们都是最，这是宇宙间最唯一独一无二的杰作，你愿不愿意回头来看自己？还是你要到拼死经验，然后拿回头来看说，哎，真的耶，我真的很棒哎！而且坦白说，因为以这个所谓的动力学的角度来看，你现在所体验的部分是你没有的。那意思是什么？你没有体验的部分，你全部都有吗？是吗？我现在过的人生，我很聪明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本来就是炒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不见得那么聪明。可是我今天很笨。他说不好意思哦，那些很笨的人，其实他们是高龄，他们不需要把自己装很聪明的，让你哦好棒好棒这样子。你需要好棒好棒，所以你才需要去赢得这些东西嘛。OK， 如果你关注在你个人的疾病上，同样的环境也会发生，而发现任何的进步都不重要，因为你的注意是在伟大的焦点放在那个负面的层面上。 我只看到我自己身体不好。哎，我跟各位讲啊，我体质比较弱了哈。啊，我跟各位讲，我比较虚啊。啊，我不能吃那冷的啦。啊，我怎样了？坦白说，每一天都归零，好不好？明天开始，你就是个正常人，你每一天都可以归零。好，我们有基督徒嘛，我们来谈那个葡萄园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早上来做工的，领一分钱，对不对？最后快要结束了，一个钟头来的，还是领一分钱，意思是什么？在天国里面，在上一个层次来讲的话，哈，他随时都让你归零了，他随时都照顾到你。对啊，他就是随时照顾你，你放心。在每一天的开始，当你有一个很棒的信念的时候，哈，过去所有的恩亲债主全部一概化清嘛。所以《大涅槃经》讲到什么？一禅提人也可以什么立地成佛嘛？什么叫一禅提人？杀父杀母无恶不作，这个叫一禅提人。好，杀父杀母无恶不作的人，在一个念头的转变之下，一禅提人也可以什么立地成佛。所以主要的是什么？主要是你怎么样用各种方式去培养你内心的那一份爱，那一份快乐的心，那一份能够享受生命的信心。哦，还有再来哈，他说一个突然的皈依能使一个人完全摆脱身体上的症状，任何一种皈依。哦，突然间信了基督教，哎呀，耶稣保佑我啊，什么东西？那佛教也是一样，这个第一年邪火活在眼前，然后到最后什么，活在天边，对不对？而且一般来讲，当你一个新的皈依的时候，或者是一段新的感情的时候，你真的觉得好美好，还有信心，还有归属感，好像我什么问题都被解决了，对吗？好，所以它可以让你的身体症状脱离掉，你突然间觉得说，我信了基督教以后，我的病都好了，好，我信了佛教以后，我的病都好了，可以，都可以的，好。但是在那个一般性的名词之下，我包括唤起一个强烈情感以及减弱性的情感，加入一个组织性或一个归属感。你不要小看归属感，你不要小看归属感。你今天在美国、在台湾、在任何其他国家，你在乎的是什么？是那个家有给你安全跟亲密的感觉，对吗？这才是家嘛。如果你进到这个地方，啊，没有安全感，没有，尤其是那种亲密的安全感，这个对你来讲不算家。不管在哪里，对吗？连婚姻也是一样，到了一个婚姻，你回去以后发现到说没有那个亲密感，没有归属感。那归属感会让你，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安心？因为当你觉得有归属感，你就觉得你是被支持、被 support 了，所以因此你就觉得我好像可以靠一下别人的肩膀，然后因此你会觉得有一种安心的感觉，很好。但是坦白说，真正你要的还是怎么样？我靠一下 OK， 但是不是叫你永远靠着嘛，对不对？你还是要拿出自己的勇气，迈出自己的步伐，实现自己想做的梦想，不管那个梦想是什么，不分高低高下贵贱。你如果真的想要做一个插花的高手，那就去做插花的高手。你今天想唱歌，那就好好去施展你的歌喉。不见得是用世俗的标准来看，而是说在这个上面你去展示你的才华的这个当下，你觉得很快乐。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个快乐，为什么？因为当你进入那个地方以后，你的快乐一旦神入以后，心理学家叫做心流，或者叫悟道经验，就是我如果看进去的，这是我喜欢的东西，因此你会把所有跟内在接触或跟灵感接触的部分全部打开，会全部打开，就好像你开启一个美国银行的金库一样，你在你的特长下去表现你的特长，那一旦进去之后，你会发现在这个领域一开以后，它什么都开了。去看看佛陀修了很多年，对不对？什么都修，但是越修就越苦，然后身体又越瘦，什么一米一束，然后最后到泥莲柔和，然后就被差一点死掉，被飘走了。就那个牧羊女把他救下来，对不对？他写很多了，什么 很多了，对说，反正骑到后来的时候，就发现到说，啊，不算了啦，不然我就在这个菩提树下来个静坐，哦，一旦放下心的时候，当它通了以后，你觉得它是通一点吗？不是，一个通以后就全部都通了，它跟阿赖耶是做连接了，所以当你回到了一个真的内在的安心，不在外求。而一旦通了以后，他说是目睹明心而证道。问题是为什么证道以后就什么都知道？这个才是好玩的地方啊！你知道，在2600年前佛陀证道的时候，他知道地球像一个阿婆罗果扁平的苹果，他知道3000大千世界10万万个太阳怎么样？他开火箭上去看，还是说他是怎么样？他有卫星图还是什么 GPS？ 没有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在另外一个层次，当你跨过了一个彼岸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对不对？你只要跨过去，跨过去一点点，你就发现到说，你根本就不为物质的这个状况所迷惑了，因为那个都是由心所投射出来的世界啊，对不对？心经是这么讲嘛，对不对？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那所谓的照见五蕴皆空，是我在那边，如果我停在那边往后面看的时候，我就照见五蕴皆空嘛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找归属感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找一个组织让我们觉得有力，但是真正的有力是，我知道我喜欢什么，好，我知道我在做我喜欢的事情。我知道我在走我自己该走的路，而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是不是赞美我。虽然你赞美我，我还是很高兴。可是，如果你不赞美我，难道我就会因此死掉吗？不会嘛，不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这有提到，要涉及宗教的狂热啦、政治的狂热啦、艺术的狂热，或者是掉进爱河里面，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：“哎呀，天哪，我怎么整个精神都来了？”哦，对啊，人逢起事精神爽，对吗？可是在这些区域里面，不管问题的性质怎么样，他多少被魔术的把一个问题转到一个活动的层面，而且是自己投射出去的。所以那样的话，那个巨大能量把你的阻塞全部拿掉了。你在恋爱的时候，你看不到你的问题了，你觉得你的人生充满希望，对吗？好，你参加一个政治团体，不管你是绿的还是黄的还是蓝的还是什么东西，那你会觉得说，砰砰砰，我很有力，我就是为了国家，我会争取国家民族，哦，对，然后你就发现到说你把你的问题转到一个活动层面去了。可是他说，一个相信自己是邪恶的人，现在会反过头来看其他的信仰、其他的联盟是邪恶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们那些信佛的人啊，你们这拜偶像啊，对不对？而你们那些什么基督徒啊，也怎么样？好了，总而言之就是，你看人家都是不好的，你相信自己的想法是对的，你是某个政治立场的人，看另外一个政治立场，你就说：“哎，你们那个绿的啊，不好不好，或者你们黄的不好不好。”哎，我的白的比较好，有没有白的？没有哈。所以其实呢，哦，于是他觉得他摆脱了问题，而且不但摆脱，准备好了。摆脱了自己的问题，却准备好去攻击别人的问题，而怀着非常伟大的这个自以为是的理直气壮。好，所以你看中国的历史，要解决外患的问题，解决内忧的问题要怎么样？当有外患的时候，内忧的问题就解决，大家就团结了，对吗？最近不是有人在批评说，哎呀，那个什么蔡英文啊，啊，他现在不是一直在掉吗？然后就产生把这个问题转移掉，你把这个焦点转到别的地方去，人家看别的地方，这个东西就忘记了嘛。那当我们觉得现在自己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去创造外面的问题，然后把所有眼光移到外面去，然后就觉得好像理直气壮的这样子。尤其政治上应该很大家都在常用的哈，此地这里的皈依经验以真正的神秘了解，也可以在一刹那来做一个区别，是很不一样的。什么不一样呢？一个开悟的人，他看不到一个敌人。你如果在还在指责别人什么的时候， 一个手指指别人，三个手指指自己吧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他有一个不一样，这个不一样就是看不到一个敌人，并且没有傲慢，并且没有攻击，或者是自我合理的需求。好，我会觉得说，哎，我最对。那如果你觉得你最对的话，哈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应该不是叫做开悟经验了。啊，你所以意思是，你可以包含你的光明面，但是同时你也包含你的黑暗面呐。你了解到自己不一定要最好，而且可以是错的，可以是不好的。不管你学什么，如果有一个宗教告诉你说我这个宗教是世界上最好的，我看你最好还是离开吧。所以他这里会回过头来谈爱情，为什么谈爱情？因为当然谈政治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是同一个东西，爱情它常常被经验到，也就是一段时间之内，他从另外一个眼光当中看到自我的价值。你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很美的部分是什么？对方常常赞美你嘛，对不对？后面带着一朵花，然后突然间拿起来，哎，学姐，这给你的，哎，这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好高兴哦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从他的身上为什么需要 surprise？因为你会觉得说人家是很在乎你啊，不是 surprise 什么东西嘛？你看到自己的价值吗？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自己的价值，他只能 surprise 你而已嘛。如果你看到自己的价值的话，你随时都让自己处在一个有价值的状态，很安全而又有力量的状态嘛。好，那至少短暂一个时间里面，让一个人觉得他的善的信念胜过于他自己的价值的恶的那个部分啦。所以，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信息，哈，你怎么样看自己是好的？没有错，你说，那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很骄傲吗？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就没有学习吗？可是你去想哈，当我的信念是我不好，那一个不好的想法怎么能够创造出好呢？不是有吸引力法则吗？我要成佛，我要修行，我要心灵高超，美好，真的很好。可是，那你还没达到啊？那你会开始检视自己吗？你有很高标准，可是问题是那个高标准你自己常常会做不到。那做不到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怪自己，对不对？那因此你会发现，到时你真正的信念是什么？是不断在苛责自己啊。那不安心怎么专心？不专心怎么能够开发你的觉知力？所以再次的哈，我在这个以及更大的爱之间做一个区别。好，更大的爱的话呢，它是两个人明白他们自己的价值，而同时给予跟接受。就是你爱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你给他，但是你也接受他所给你的。你尊重他，你也尊重你自己。假如你真的是一个修行者，在你的眼光里面看出去，没有一个人真的是你可以歧视他的。你看不起任何一个人，其实你是看不起自己。对，其实我学到后来，我就有一个想法，我想我应该要放弃一件事情，就是对任何人的批评了。好，真的对任何，甚至是一个修行者或其他门派或其他的人哈，你要完全放下对他的任何批评。假如说你今天能够放下对人家的批评的时候，你开始去看到他的优美，看到他的好，你就发现他说你爱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就滋养你，对不对？你爱牛肉，你不会变成牛，你吃牛肉不会变成牛啊。好啊，但是牛肉会滋养你啊，对吗？好，你爱笋豆，笋豆会滋养你啊。好啊，你爱什么东西，什么都会滋养你，但是你不会变成他，你不可能变成他，因为你有一个意定，啊，你有一个目标，你永远会变成你那个目标的前进者。所以他赛斯告诉我们，其实做一个很简单的分别，就是，你明白他们自己的价值，而且是给予跟接受。好，那我们回到生活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孩子如果不如我所期待的，那你要不要接受？你要不要给予？你还是给他爱，你还是接受他的状态，不管他的状态是什么，对啊。 如果明天告诉你说你的孩子得癌症的时候，他现在做什么，你就在乎了吗？全部不在乎了，对吗？我讲话如果再酸辣一点的话，哈，因为我今天没有带酸辣汤了，下次。不过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啦，你用这种方式去想的话，你真的在乎的到底是什么呀？再次的哈，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，当你看这个世界，看很多的社会团体，看政治团体，看你的朋友，看你个人的经验，这全部都是你的信念而被吸引入你的活动领域里面。所以你看到的世界，你看到的团体，你看到的朋友，你看到的亲人，你的个人经验，全部都是你的想法所吸进来的。好，那如果要改变它，简单的方法就是改变自己，对不对？你看镜子，镜子的东西让你看看不起，比如说这里有个带个换包好了，你去一直涂镜子，镜子把那个换包拿下来以后，拿得掉吗？拿不掉，对不对？你要的话，这样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是改自己，不是改镜子了哈。所以自然催眠在上一周章提到的哈，以你去找出会认可你信念的那些情况，而避免会受到它的威胁。其实它的法则是非常简单的，就一进一封啦，好像是吹气球，有没有？吹 balloon。我对我的孙女讲说 balloon， 他就马上看天上。他虽然很小，不到一岁。他会说 balloon， 会讲阿公这样子，对呀、啊，那现在很多话都会说了，对呀、啊，好可爱啊！那就像 balloon 一样啦，你的思想就像 balloon 一样，它不属于你，它也没有在你的身体里面，可是它有吸引力，它好像是我们电脑里面的 search engine。如果你今天在 search engine 里面换个咖喱鸡，那你的电脑里面会所有的咖喱鸡都会出现。好，那你的脑袋里面存着什么想法？那这个想法、这个思想，它就会 search， 它就会把所有东西都吸引在你身边来。好，那这个东西只有你自己去体验啦。说真的，你也许看不到。那为什么看不到？是因为你还有其他思维。好，就是一进一封，进来都会不断加强。跟这不一样的，它就封出去，所以因此，它就会形成一个自然催眠。好，那你会尝试将一个问题向外投射，来使你自由。比如说，你婚姻不快乐的时候，你说都是你啦，我如果不更嫁给你，我嫁给另外一个人的话，我就很幸福快乐。不好意思，你就嫁给他也一样不幸福快乐，因为那是你的心态所造成的。好，不要相信那个灰姑娘说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很少很少那种情况。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去了解对方，知道对方，然后知道自己，然后能够独立做自己，那这样的话才不会一进一出哈。那你会试图将一个问题向外投射，使你自由，这是我们经常在做的。我要打老板啦，打击老板。我一般来讲的话，如果老板付你的薪水不够好的话，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该做我也不做，那或者是说，我就跟你故意出个什么纰漏，让你去难过，对不对？大概都会做这种事情。可是问题是，好像是你在跑步机跑步，对不对？跑步机是让你怎么样，身体越来越健康啊。那如果我是动物，然后我都不运动，我都不把我的能力表达出来，那老板也好，家庭也好，工作也好，那个东西只是我的 fitness 嘛。我借着他们，让我的精神越健康，让我的各方面的能力越表达，因为力量的部分是你越去用它，它就越有力量嘛。精神也是一样，如果你每天写一篇文章，写了3年之后，你有可能会是变名作家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每一次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跟你的灵感接触，不断在修改它，不断在进入那个领域里面嘛。好，没有说天生就什么都会。因为你还是要经过一个过程，一个努力的过程嘛，哈。这如果你这样做，那么待解决问题就仿佛在外面，无法破解，而会更加放大。那他后面是提一个地灵的例子啦。但是因为我看时间也只剩下10分钟，那我们今天有贵客嘛，哈，那我们就来聊聊天好了，不然我上课上太多，不好意思，其实我说过了嘛，今天来的人知识跟经验都 好几倍于我，其实不太适合我来讲啊。谢谢大家。